南无车武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第39段，请看文句。楞伽经云：足胜数之，转相传授，妄想无信。二祖云：密心了不可得。起心论云：若有能观无念者，即为向佛至果。华严和论云：顿悟一念缘起无生，超彼三乘全学等见。此佛经主语，菩萨知识照论，皆就现前一念指点，显妄性本空也。夫妄本空而真本有，非佛而合。但众生久随污染之缘，未能顿伏其本空耳。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给出的题目是：随境缘，夫本有真心。分四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就以这个佛言主语来谈足胜传授妄想无信这个问题。第二，必须依赖念佛境缘渐转就是渐转染心，转识成智。第三是建立正确的念佛心态。第四是暗合道妙，获往生成佛之大地。这段展开的就是非常深邃的大乘圆教的理念，也就是要让我们明了能念的心它的本质内涵。首先引用楞伽经。楞伽经这是这部经是在南海中楞伽山所说的。楞伽的也就是南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楞伽山下经过，有一位罗婆那夜叉王与摩地菩萨乘莲华宫殿来恭请如来到这个楞伽山说法。这座山非常高峻，下面就能够看到汪洋的大海，没有门路可进，所以只有得神通者才能够身往楞伽山。那这么一种山海的表达也就表心地法门。无修无证的人才能够升得上去。下面的大海呢，也表明众生的心海，它的本源呢是清净的，是由于境界之风俗转，才在阿那耶识，就是那种波涛浪卷的。所以要了达这个境风，它缘起自空。心海自然极静。 心海寂静，那个心境都寂静呢，那这个海就有映照万象的功能啊，无所不照。就犹如大海没有风啊，就海映山昧了，日月高山就现在这个海中。所以这部经就是非常深入的一部经，是为根基成熟的众生顿然宣说阿赖耶识的这个涅的种子，这个涅识的心就是如来藏啊。这就跟这个声闻缘觉啊这个的说法就有所不同。这个即识成智啊，直接阐明这个阿赖耶识的体性本性全真，就能凡起度生之大用啊。所以这部经会讲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俱空的道理啊。会把现象界缘起的法啊，这个了知他当下的如幻如化啊。要知道这个种种的境界都是妄想的产物，而这个妄想本身也不真实。所以从这个啊，就直接谈到诸圣，就十方三世一些诸佛所证到圣果的，他们限量了知的一个事情的真相。这个真相呢，同时也转相传授，就是称信说法呀，告诉一切众生。这众生告诉众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妄想无性。这个妄想以及妄想所展开的境界都是依他起性啊，众生又有遍计情执啊，它是缘起法，是无性，就是不可得呀，毕竟空啊。要了解妄想的当下的空无性，那这个无性就能展开奇妙的情景，所以叫无性之妙啊。妙就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这是佛祖所密的奥秘。所以佛祖常常对这个无性之妙常常秘密宣说，但很少去正面显说啊。但这个密说呢，就常常用遮权的方式，令修学者自悟，自己觉悟那个妄想无性的心体。那在楞伽经呢，就显说明了的告知。告知就是前圣所知的只是一个真相，妄想无性。一切佛祖并没有传其他的法，仅要述佛法无多子所以前圣所了知的只是这个真相，妄想无性，就没有一法可传的就要学人当下默切自知悟证这个妄想无性的境界。那么我们众生常常就是被这个妄念所困扰，很多人问哎呀，我一念佛就妄想纷飞呀怎么办呢？但你如果了知妄想无性，你就解脱了很多，自性本空， 由这个妄想所显现的身体、心意识、山河大地也是无性，毕竟空无所有。那足甚是限量轻之，我等众生呢也得依足甚所宣说，在解上要做这样的信解。既能妄想无性呢，你就不理睬妄想嘛，不要跟妄想产生一种对待的压抑的搏斗的格局嘛。那么谈这个问题，《楞严经》实际上就开始指点我们众生有两种根本了，一种就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了，就是谈这个妄想，以攀缘心，就是妄想心作为自性，认则为止。但我们还有无始的涅槃妙妙真明体，它也是在根古根今的伴随着我们。所以《楞严经》是告诉我们舍施用根呢，体会六根之性。在施，它都是妄想，施的当下就是它的性，这个性在眼叫做眼。见经在耳叫闻经，在阿赖耶识叫金明圆明，要体会这个，这个才是不生不灭的那个因，以这个因来修不生不灭的果。所以当下了解妄想里面就有真如自性，你能了解妄想无性，这个无性的当下就是真如自性。好，那第二个就引用禅宗的一个公案了，密心了不可得。这是谈这个达摩祖师在少时山，就是嵩山面壁打坐，那就是有一个神光禅师，他在洛阳也是精通老庄，学问很好，听说有一位这样的天竺来的祖师就前去求法，前去求法，达摩祖师并不理睬他，但这个神光禅师就非常精勤的诚恳的去求甚至下座大学也不离开。那达摩祖师说，这个大法呀，了生死的大法，岂能是小轻慢小意所能求呢？那这个神光禅师为了表达他求法的这种真诚，就用利刀把自己的左鼻割下，这叫断鼻求法那这个达摩祖师一看他有断鼻求法的这样的一个，这就舍身求法呀，就有内心的所肯，就问你想求什么。那对于神光禅师呢，说当下他的生命的体验是疼痛啊，这个胳膊砍断了他有疼痛啊，所以他就限量提出问题，请和尚安心，为我安心。那达摩就说，将心来与汝安心，你要我安心，你把心拿来。这些都是激疯了这样就逼得神光去找心。找了良久， 这个神光禅师说句话，觅心了不可得，找心找不到啊。啊，这句话是啊，就很有中文下的意趣。那这个心在五蕴里面，比如色、受、想、行、识。色就是我们的物质的身体四大的现象，那心这种精神现象呢，那这个心是没有形象的啊，你是在受感受系统找，还是在想思想系统找啊，还是在那种潜意识流的去找，十方求之终不可得。所以我们众生由于这个一念无明呢，就有很多的妄念，常常这个妄念呢就认为是心。所以能观这个念头啊，察知念头无念，知这个本心无念，就能随顺真如之门了。所以当觅心了不可的当下，达摩祖师就跟他说，于汝安心静，就在你找心找不到的当下，心给你安好了。也就是说你能找得到的那个东西不是你的心，你找不到的当下就是你的真心。所以达摩祖师进一步来勘念他，唯汝安心静，汝今见否？这一逼问呢，这个神光禅师言下大悟，言下大悟，他有个禀告啊，就向达摩祖师禀告，今日乃至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至菩提不远，是故菩萨不动念而至沙婆罗海，不动念而登涅槃岸。有点像六祖慧能他心花怒放何其自信怎么样的这个排比句一样，他也这个慧可啊，以后成为慧可啊祖师啊，就表白这个。那达摩祖师就印证如是如是啊。那慧可禅师进一步说，何尝此法有文字记录否？达摩祖师说，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所以这个觅心了不可得，就是那个妄想无性，它是同样的一个状态，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来表述。所以这样这个慧可禅师就成为我们东土的禅宗第二代祖师啊。这叫觅心了不可得，这个公案呢是大家啊都很熟悉了啊。第三是引用马明菩萨的大性起心论。大性起心论呢，他说若有能观无念者，即为向佛自故。这里有一个前提，马明菩萨是中一百部的大乘经典来做这个论，是首先开显心性的状态，叫一心二门啊，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在生命的本体上面是一大种词啊之相呢，是清净本然的，是没有念头的啊。那这个无念才是涅槃的境界，那有念呢就是妄念， 就跟这个法性相悖。但我们的身心以及我们所生存的山河大地，它依托之处就是依托于念头，有这个妄念才有一切境界之相，如果离开妄念就无境界啊可立。所以这里面他要观无念啊，如果观无念，对这无念的心体有一念相应，那这个决心就会升起来。这个决心呢，它是没有相的，决心能升起来就远离一切念，无论是粗念还是微细的念都远离，远离粗细的念头就能明心见性啊，那这个性就是常住，又称为究竟觉。所以大乘的经典啊，不断的宣说，如果有众生能观无念，就是趋向于佛的智慧啊。那讲这个佛的智慧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也就是啊，佛之知见啊，开示悟如佛之知见。佛的知见就是离念临知，还是离开妄念的那个临妙之知。佛的知见，佛的智慧，一切众生本具，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显发？其根本原因还就是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呢，就是束缚着，限制着我们佛性的现前，也是那我们无始劫以来不断轮回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妄念要体达现前无念的心体，也就是我们本具的佛智啊，这就是大乘起信论啊谈的一个观念。华严和论第三个是引用第四个引用华严和论，这是唐代李长子李通玄长子，又叫早博大士他是每天就是吃十个红枣一块百叶做成的饼，就叫早博大士。他做华严和论呢很有点宗门的气息尤其在他的概论那一部分分十门展开把华严经跟大乘其他的经典的宗旨的异同做了种种的比较。他在比较跟这个声闻教的经典相比较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全教的经典所展开的见地是小见全就是跟实相对的一个由实教开出全教，而全教就是化成就是小乘的见地。这些小乘的见地呢是不究竟的这个是把这个智慧之眼迷住的那要这个了达这个全法，要趋向实法，就能够切入到法界之门。那这个全教呢，它都是要谈有着有着的法很难成就，随缘无着才能够容易办成。有功之功，这个功常常无常无功之功才是功不虚其。他用这个大乘的实教跟全教的 来比较之后，就有个结论，这个全教虽能三大阿僧祇劫积功累劫的修行，那最终归还是败坏。你就成就那个阿罗汉，在大乘原教看来啊，如果他是成空至极呀，也是啊骄牙败种。那站在大乘的实教的角度，不如一念啊，就是顿悟一念缘起无生。你要觉悟这个现前一念，这个念它就是缘起法，缘起法当体自性本空无生啊，你能够顿悟到这一点，那你当下就超越声闻缘觉和这个全教菩萨，就三乘全教学人的见地。这是李长者啊，对这个现前一念缘起无生，他你能够顿悟，他的功德无量无边啊。那引用这个呢，这些佛经呢和祖师的法语，以及啊马明菩萨这个大善知识造论，这些佛经祖语菩萨造论，一个共同点，都是就现前一念指点，说众生法太广，说佛法太高，一般就从现前一念指点容易入手。那我们现前一念常常就是奔依在五欲六尘里面，所以对现前一念呢，我们会迷失啊，天天打什么妄想都不知道，念头放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啊，所以现前指点，一念指点，让我们安顿啊，我们这个狂野的心呢、指点什么呢？就是彰显妄性本空，妄想杂念呢、它自性本空啊，啊，毕竟空啊，无所有，无所得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真相。啊，这个妄想本空，但是真如法性却本有。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看这些文具看得很多，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有心理上的、生命上的体验。妄本空而真本有，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吗？在《楞严经》里面，阿耨乔僧卢他曾经啊就表达他怎么悟入圆通常啊，他就对这个烦恼的自信有一个体验，这体验他就叫克尘烦恼，把这个烦恼的啊烦恼，包括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这些烦惑它本空，它不是真实有，它怎么去体会这个妄性啊无性呢？妄念无性呢？它有两个比喻啊，这个两个比喻我们要体会一下。磕一个啊，比如一个旅客啊，游客，他去住客栈，去在客住在旅馆里面呢，他肯定就是住一晚或者住几晚就要走。那要走的、动的这样的就叫客人。但是这个客栈的主人他是不动的，他是不走的，啊，那这个客 就是生灭法，不动的那个主人就是本心自信啊。那第二个比喻，什么叫尘呢？灰尘呢？尘埃呀。比如说下完雨之后，有一束阳光啊，从窗户里面、窗子里面、窗隙里面射过来。当照射这阳光，你透过这个阳光看，发现这个有很多的灰尘、尘埃，这灰尘是摇动的。但是灰尘，你能够对比那灰尘的动向的那个虚空，却是不动的。啊，所以烦恼就是那个尘灰尘，自信就是那个虚空。你在灰尘的摇动相里面，虚空就如如不动的在那里。在你这个客人来来往往的当下，主人也如如不动。他从这里体会妄想本空而真如本有。那这一点呢，由于我们的这个真如自信被这个六根呢、啊、这个丝粘得太紧了，所以常常我们把它分别不出来。楞严经它有，比如说他用敲钟这个来帮助阿难尊者来领会这个不动的文性。当你敲下钟的时候，说你听到没有啊、你闻到没有，他说闻到了啊、等这个这个钟声歇下来没有声音的时候，再问你闻到没有，他说无闻。无闻再敲一下钟啊、又有声音，那你说你听到没有啊、闻到没有，他说有闻。啊，再让这个罗诃罗敲下钟，说你听到声音没有啊、听到声音啊、等到钟停下来没有声音，说你听到声音没有，没有声音。再敲下钟，听到声音没有，听到声音。好，那这个佛通过这样的对话是要帮助他体认有一个有生有灭的声音生成，但你的闻性却不随着声音的生灭而生灭啊。啊，而且说他那个自相矛盾呢，前面说无闻啊，后面说有闻，当你的闻性无的时候，你就跟木石无知无觉了，那你怎么说又有闻呢？又闻到了第三声钟声呢？说明那个闻性还在啊。哎，这个他很形象的就告诉我们，声音有生有灭，闻性不生不灭，乃至于你就是睡眠的时候，你的闻性也没有睡觉。那生灭的东西可以随着你的肉体消亡，不生不灭的东西，你的生命灭亡呢，它还存在，是吧？那了解这些，对我们破灭那种人死灯灭啊，断灭见是很有帮助的。但这点我们常常是迷惑颠倒啊。啊，所以为什么楞严经开篇就是说这个七住真心十凡显见，就是让我们从那种虚幻的那种六根之实里面体会六根之性，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那个性是是修的守楞严大定的那个因心呢、啊。 如果你没找到不生灭的因心，你就用生灭心去修行，那就是主杀永远不能成犯了。但我们众生常常把生灭的妄心认为是自信了，无量劫以来修行是没有结果的，所以修净土法门也要深刻的了知这一点了。要了解我们能念的心的一些真相啊，这现前这一念那是不可思议啊！常常讲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啊，这个一念可以延托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呢，念劫圆融啊。所以体会妄想本空，真如本有，这个真如自性就是佛呀，就是佛性呐，就是实相啊，就是一真法界呀，就是无量光寿啊。但是我们这些众生呢，这个无量劫以来是随顺着污染之缘，污染之源也就是我们在两种根本当中，就是随顺着妄想的心、攀缘的心。这妄想心、攀缘心一定是追逐外面的六尘的色身香味触法的，他追逐六尘产生六识，那妄念不断呢，这个念更多是贪嗔痴的念头啊，就造作种种的恶业呀，就是在三界六道，尤其在三恶道里面不断的轮转了，这样就由于他的祸业苦啊，越来越深沉了，他就不能觉悟当下，还当下的那种性体妙常啊，不能了解这个佛性了，他就不了解佛性，迷失的佛性，他也不会随顺这个真常的佛性了，不随逐真常的佛性，他就是追逐外面的生灭法。那追逐外面生灭法，他一定会升起杂染的这个心，造作恶业流转。如果我们能觉悟，能够看到生灭的当下，它是不生不灭的自信，能够随顺守住这个真常自信，那你的常光就现前，那个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心就可以剥落开，以及我们的妄想之虚妄之相，妄想虚妄之相就是尘，这个识阿赖耶识的这个情执啊，就是垢，这个尘垢就能远离，那这样这个法眼就能够清明，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所以我们就是无量劫以来随着染污的这样的一个缘，就未能顿然恢复我们本空的佛性，要了解这个情况。好，请看下面。须以清净缘起，见而转之，以悟即佛之因心，念悟即心之果佛，因果从来交彻，心佛法尔一路，而悟即心之果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本质不可思议，且悟即佛之因心，深信切愿，专恳持名，亦复不可思议，能于念念中，其 灯纵然，圆显本空，顿切灵源，直趋果海。然则清净之源，无过迟则。好，先看这个。这些开示啊，都是非常的精要，非常到位。这没有开悟的慧眼，这些话都说不出来啊。这是称佛大师亲证啊，这个心性念佛三昧的这种无上开示。有时候我们读起来都好像觉得很难去领会呀，但确实把这现前一念念佛心的真相啊展露无余啊。就是我们具有着真如本有的真如自信，但现在我们的污染呢太大，虽然妄想无性，但是这个妄念还是在缠缚着我们呢。那怎么办？诸法常无性呢，是自性本空啊。正因为常无性，佛就要说一乘法。为什么要说一乘法呢？因为佛种从缘生，佛的种子虽然本具，但一定要借助一个强缘才能激发出来，才能生得起来。那么这里我们前面也谈到，现前一念在天台家说，性具是照，这个现前一念的这个性是具足十法界的。那十法界它有一个隐显的关系，当一个法界显出来的时候，九法界全都隐下去了。那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就是人法界显出来了，那其他的法界都隐下去了。但隐下去了，虽然我们感知不到，但是那九法界的种子功能就是体相用，我们都完整具足。在十法界当中，那最好的法界就是佛法界呀。那我们大乘佛法修行指向的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佛法界。那佛法界我自心本具，性具，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够使佛法界佛的种子能够缘起，能够生起来，显彰出来，让其他九法界都引下去啊。天台家讲性，这个性具具善具恶，说这个性具善具足善大家都很理解，但是说这个性还具恶，可能我们觉得就有点很惊诧了。在这个天台家讲善与恶，它有一个标准，跟佛性相切的就是善，与佛性法性相悖的就是恶。所以众生具足性善，就是我们有佛性，所以我们性善。但是这是从性德的角度，但从修德的角度，我们是恶，叫性善修恶。在修的层面，我们恶才会在六道轮回嘛，跟法性不相应嘛。但是佛呢，是性恶修善，佛他也性具恶， 为什么信具恶呢？因为他也具足十法界，佛心也具足十法界，正因为他有信恶，他才能够随行九法界。但是佛在修的层面是纯善，这种对这种心性的理解是非常深刻非常辩证的，就超越了儒家那种在那种平面的层面去讨论是性善呢、啊、这孟子的学说还是性恶呀，荀子是这样说的，或者性具善具恶呀，那是杨荀这样说的，性就非善非恶呀，好像告子是这么认为的，那这个都是不深刻啊。好，那我们了解一心具足十法界，我们信具善信具恶，所以我希望信具的那个善的法界就是佛法界能够升起来。怎么升起来？就一定要有一个缘，这个缘一定是能够是一个佛法界的缘，强缘真上缘，来带起我们内心具有的佛法界的这个种子。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观察我等众生具足佛性，有佛的种子，他就是给我们施设了这个强缘，他把他证到的佛法界的所有的功德凝聚在六字洪名里面，所以这个六字洪名就是阿弥陀佛证道的实相法性，一真法界至为清净，类似于清水珠，所以这个佛号就是清净缘起啊，以这个清净的佛号投到我们众生浊然的心，哎，他就见而转之，这就是开始有一个修德了。我信具佛种子，但是在修德层面还是恶，现在我在修德层面开始也要趋向于善，修善，但这个过程由于我们要有无量的烦恼染污，他就要理要顿悟，是要渐修，在渐修的过程当中来转染成净，转失成智，转凡为圣，它是这么转啊。这个转呢就是就有一个关联，这个关联呢就是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原理，就是我现前以物及佛之因心，现在我念佛的心是因地当中修德的心，但这个因心里面是具有着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的功德的，这叫即佛之因心。那为什么叫即佛之因心？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然，在观经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就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心想中就是我们的因心，那阿弥陀佛的法身就落到我们的因心里面来了，所以我们的因心就具足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这叫即佛之因心，包括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一切种智的智海，我们因心也完整具足。于是我们对现前这一念的心要有这样的觉悟，它是非常庄严的， 它是整个的法界呀，啊，一真法界体作我念佛心呐，作我现前念佛心。你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奥障啊？没有佛经跟我们说，我们梦都梦不见呐，啊，不可能建立这样的自见呐，啊。好，那我现前即佛的因心，这是我能念的心呢，啊，能念的心是这么庄严。那所念的是什么呢？所念的是悟即心之果佛。果佛就是阿弥陀佛，他已经成就了大乘圆教佛果的这尊佛，他叫果佛，具足大乘圆教佛的一切的功德。所以常常表示说，十地四种无畏啊，十八不共法啊，种种辩才，种种光明，种种善巧，种种相好等等啊，这就果佛的功德啊。这个果佛，我们念的是果佛啊，而且是这个果佛还不是一般的佛，是啊，佛中之王，是法界藏身。这个果佛念一尊阿弥陀佛，就等于念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是一切诸佛的代表。所以一般讲诸佛如来，说这个概念可以等同于阿弥陀佛，他就等同于诸佛如来。好，那这个果佛他是即心之果佛，就是我现在这一念心呢，啊，也在阿弥陀佛的愿海里面，也在阿弥陀佛的心里面。这个果佛跟我现前一念心是交融复集在一起的啊。这种复集就类似于啊，比如光啊，光和光是相集的，我们能念的心能够集到阿弥陀佛的愿海，能够集到阿弥陀佛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去。好，那这样我们因心和果佛就非常的亲切，果佛相当于慈母，因心相当于子女。为什么讲十方如来啊，怜念众生如母一子，他是母子的关系。果佛如母，因心如子。那这个母子呢，由于天性相关，从本以来都是交融附摄在一起，而且是彻交彻，没有区隔的，没有间隔的。所以这里为什么能够谈感应呢？就是我们跟阿弥陀佛就是交融附摄在一起，是一体的啊。能念的心和属念的佛是法尔自然的，是同一真如自信。所以我们能念佛的当下，阿弥陀佛就在应我们。这种感应，你看感应的道理是很奥妙的，但又是整个法界当中啊真实存在的。当年的殷总堪也是东晋的名士，来东林寺跟慧远大师讨论周易啊，在聪明泉内讨论周易。那殷总堪就问慧远大师，易以何为体，周易以什么为体性。慧远大师就马上回答，易以感为体，周易是以感应为它的体性。那殷总堪马上就 有点反风。那么这个西面的铜山要崩了啊，有座铜山要崩塌，那东边的那个钟就在鸣响，这是不是感应呢？那慧远大师笑而不答。笑而不答实际上也就包含着铜山和铜钟就是一种感应，很遥远的一座铜山要崩塌，皇宫里面的那个铜制的钟在冥想，有时候冥想一天两天三天。为什么？因为铜山就是钟之子，它就是母，山为母，钟为子，母要崩塌的时候子就有感应，它就鸣叫，它就哀伤。那不仅是这样的，现在量子物理学它也是都有个实验，你这一个基本粒子把它分成两半，就在宇宙的两端啊，当你对一个那一半的粒子施加某种作用，它或者右旋或者左旋的时候，那遥远在天边的那一半就跟着它一样的运转，它有感应。乃至这个水被什么东西污染了，那遥远的地方的水它也干净不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东西是很神妙的，但确实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因心果觉，我们念佛的众生跟阿弥陀佛它是交融附摄在一起的，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好，我们知道这个现象，那么我们就要形成一种感应道交的一个格局。它原理上法尔卢氏是能感应的啊，因心果觉是交融附摄在一起的。那好，我们就悟即心之果佛，就是具足着我们这一念心的这个阿弥陀佛，它是具有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就是无条件的这种慈给众生的乐，大慈就是要让我们得涅槃的常乐我净，成佛的大力才叫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让我们离开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种痛苦，才能成为大悲。我们在这里轮转阿弥陀佛同体相感呢，阿弥陀佛悲悯我等众生，阿弥陀佛一定要头头就拔，不断的放光，不断的现出种种的身份来救拔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有同体大悲。就好像一个做母亲的看到他子女生病了，他是不能安宁的。好，那又我们要认证即心之果佛，他的这个大慈大悲本来就是不可思议。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从切证诸法实相才升华出来的，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佛才有的啊，既然是从实相才能生出这样的大慈悲，它就不可思议啊。啊，从这里来体证佛的不可思议，佛的核心就是大慈大悲，那四十八大愿就是大慈大悲的结晶展开，那四十八大愿的力量就是大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要通过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要体认三种不可思议。这第一是谈佛的不可思议，所以他 就能够无作妙用。只要众生有需求，善根成熟，不是时机的就来帮助我们。由于它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所有的众生祈愿持名阿弥陀佛都能现在 他面前来拯救啊。那有人就用我们众生的常识来怀疑啊，这个世界乃至十方无量的世界有很多众生都在念佛，那阿弥陀佛都去临终接引啊，他忙得过来吗啊？那如果你这样问，你就完全把不可思议的佛力就没有任何理解了啊，连天上的那轮月亮都能千江有水千江现，更何况佛证到了法报化三身啊，你还担心他忙不过来吗？没有这个事啊。好，所以这个体会阿弥陀佛的慈悲的不可思议，实际上是对实相、对如来藏的不可思议的这么一个代言词。好，再看我们现前这能念佛的心，它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念佛的因心也是具足着佛的全体的功德的因心，以这个因心我们建立深信切愿，专恳持名实在来说这几句话好说呀，这几句话难做啊。我们常常是说在这个阿弥陀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立场建立的持名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它确实是万希万人去，这是从教法从理上那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往生。但是就众生的根基来说，众生的烦恼来说，却不一定能做到万修万能去，这就是一往而无人，容易往生却没有多少人往生。没有多少人往生的原因就是深信切愿专肯持名他做不到。深信切愿啊，这不是简单的，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你产生深切的信心，这不是开玩笑啊。一听你就能相信吗？这都是佛的境界的事情，你一听就能相信？那金刚经都说你闻到金刚经的这些章句不惊不怖不畏，那这个善根之深厚乃是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众根，乃是在无量无数诸佛所种过善根的人才能够听到金刚经能够信受啊。那你说能够对阿弥陀佛的愿海名号功德产生深信的人，那也可不是在无量无数无边诸佛所种过善根你才能够当下信受无疑啊，他不容易啊。所以深信你不能透过这一关，切愿非常恳切的愿，愿力说不信求极乐，你能做得到吗？就像韦提希夫人这样的，那就由于他儿时的恶逆，他顿然放下阎浮提一切，不愿意在阎浮提见到恶人听到恶声，这个世界是三个道充满，我一定要求生无有老处。他是由于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激发，他才彻底的远离这个世间了。那谈何容易啊。那我们一般的众生能够有这种远离心吗？啊， 上次讲那个有点像小品一样的小笑话，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事情，就是众生都是关键时刻都过不了关的。就是说一对老夫妻，也是老居士，这个天天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由于天天这么念叨着，他的孙子就有点不耐烦。不耐烦，有一天等他两个人都又在求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他的孙子躲在那个供桌下面，拿腔拿调的说：“我来了啊，说我来了。”那这个是看见的时候，这两个人听，哦，佛真的来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吭声了。不吭声，还是这个老太太觉得佛都来了，不吭声也不好意思啊。她就说：“哎呀，你就先把我老头子接走吧。”接他老头子走。那你想想，不容易的。我们无量劫以来，由于这个身见我执，他本能会贪生怕死的。你能在死亡面前很洒脱，这是要相当的善根和涵养的。如果你还有贪生怕死的心，你这个愿就有问题了。这个愿有问题，说明你信也没有过关了。你信愿都有问题，你就感通不上啊，不能感应道教啊。你看，出家在家的，你只要仔细观察，一旦生了病，他不是第一念赶紧求往生，而是怎么想到去求医生呢？哪个地方有什么灵丹妙药啊？踏遍铁鞋也要去找良医呀。没想到赶紧求往生的，你看这个现象，你就能看到不容易的，身心结缘的。念佛是容易往生，但是它前提是身心结缘的。然后你有身心结缘，一定会专一的、诚恳的去念这句名号啊。那这句名号就是法力不可思议啊，这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一个奇妙之法呀。但是你要用信愿来庄严这句名号啊，所以你具足身心七愿的这个因心来庄严六字洪名，它就是不可思议，就有不可思议的功能作用。一念相应一念佛呀，念念相应念念佛呀，一念相应一念生啊，念念相应念念生啊。你只要相应，你极乐世界七宝池就有你一朵莲花呀，上面就写着你的法名呢。但要注意，居士不有太多的法名了，到时候还不知道标哪个法名了，是吧？标上你的法名了。而且这每一句佛号安在我们染浊的心里面，它就能够像清水珠啊，使我们的充满见惑失惑的杂乱断想的心能够登清啊，能够清净下来啊。所以名号当中十二光如来的功能，就是对治我们染浊的心的啊，它的无量光啊，开拓我们的心量。我们曾经有个祈愿文，就是归命十二光如来的。实际上我在写这个十二光的后面那两句都是谈这个光的功能作用啊，用清净光对治我们的淫欲心，用智慧光对治我们的愚痴心，用欢喜光对治我们的嗔恨心，用不断光对治我们的懈怠心，用无边光对待我们的边见的心啊，它都有对治的功能啊，都能使我们染浊的心给它登清了。 那这句名号是属于圆顿的妙法，它能够彰显本空啊。本空是什么呀？就是无量光寿啊。无量寿是我们啊极静的心体呀、啊。你只要心体极静，就有光啊，就有照啊，这就无量光啊。啊，所以每一声佛号都在圆彰我们无量光寿的性德啊。所以讲这个名号跟我们的自信的这种同钩关系啊，是由于我们有无量光寿的信德，才有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呀、啊。也正因为有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才能彰显我们的无量光寿的信德呀、啊。所以弥陀名号的建立跟我们众生是密切相关的，缺一不可呀。所以每一声每一念念佛当中，就顿然切入灵源。这个灵源就是无念的啊佛智啊，佛的知见呐、啊，彻法圆底呀、啊。每一声佛号都直接趋向阿弥陀佛的果觉之海呀、啊。你说这样的信愿念佛的啊感通的功能，那就不可思议了。所以结论就是，在一切大乘佛法的修行当中，佛种从原生所能提供的清净的强源，无过于阿弥陀佛建立名号度众生的方便而就近圆顿的方法。好，请看下面。但于念时，当万缘放下，一念单提，如旧突然如声靠鼻，如鸡抱卵，如龙养猪，不起小笑，不求速成，但知一心常任摸念，是名无上深妙禅门。此则根深世界，密随其心，念念转变，呆非凡心入眼所能知见者也。即夫报中命尽，弥陀甚众，忽现在前，忽现异乡天月，诸林落相，世人方为敬业成就，然敬业之成，其此时乎？好，看这个。前面探讨的这么多的文句，都是要令我们在念佛的理上要明白。念佛都很容易念，3岁小孩都能把这句佛号念起来啊。但也不是一概的了啊，有些孽障重的可能是念不出来的，有的乞丐孽障重，你让他念佛，哪怕给他很多钱，他都不念，啊，这个众生的念力也是不可思议的，啊，了解这个理呀，最终要落实在我们的修行上，你真正的知道。因心果觉，本质交彻，感应道交，奴母一子，子母天性相关啊，这个啊重逢啊啊惊喜 知道这些，那你就要建立一种念佛的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让我们念佛的时候真正上轨道，真正是一个念佛人，而不是名字上的、口头上的、作秀的这些。所以真念佛人讲老实念佛呀，使劲偷心老实念佛，要做一个老实人，老实念。这个老实就要体现在万缘放下，一念当停这八个字。你念佛的时候，万缘这个我们世间的缘太多了啊，事业呀、家亲眷属啊，人我是非呀、子子孙孙呐、有时候一念这些，哦，又出来了啊，我工作怎么样，事业怎么样，能不能又升官啊，到哪里去发财，能不能万缘放下，他也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官房里面的有时候去念佛的人，可有意思，特别是那些企业家一出来说，我这次太有收获了。那说什么有收获？我那个进关之前，我的企业怎么策划怎么做都想不出来，这十天我都想出来了，想得很清楚，我一回去马上要安排几个会议，哈，这么好的效果，以后都要参加一点。那你说你有没有做到万缘放下一念当停？他还在想他的企业，他不知道你念佛是干什么呢？念佛是要了生脱死的。你世间的任何事业都是轮回的东西啊，那它的本质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问问，我念佛是干什么的？你真正知道生死是大事，生死太苦了，不能再轮回了，今生就是最后一次了。这时候你念佛一定要生死心切，也知道一切万缘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业力感召，都是妄想无性啊，都是打妄想啊。那你要彻底的看破放下呀、梦幻泡影的东西还要去执着吗？你放下了万缘，这才能单提一念呢、单就是唯一呀、提起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头啊，那叫孤名立地呀、不与万法为侣呀、那这句符号就是金刚王宝剑了。你是拿着这个宝剑跟无数劫以来的妄想杂念业力啊去对视啊，一人一万人站的乞丐啊。那这样的念佛，这里谈四个如啊，如旧头燃啊，你的头发都烧着了，你说当下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赶紧使你烧着的头发赶紧熄灭呀、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的。那你要么头发不让它弄熄，那你焦头烂额呀，呜呼哀哉呀。那你想，我们念佛有如旧头燃的这种迫切性吗？如伤考毕呀、就是你的父母去世了啊，你那种哀痛啊，以及赶紧要把父母料理啊，种种仗势，那也是为此为大的一件事情呢、你再大的事业，再怎么什么事情，你父母去世了，那是你不能比这个更大的事情。 啊，在传统社会讲究孝道，那是你要当大再大的官，就当宰相，你的也要回到家里丁忧三年呢、啊。如鸡抱卵呢，就是鸡抱那个蛋啊，孵蛋呢、啊，要让它变成小鸡呀、啊。那这个母鸡孵蛋，它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保持暖气呀、啊。即便它万一要觅食，也得赶紧再回来呀、啊，包住这窝蛋呢、啊。这个暖气到了一定时候，这个里面的小鸡才能够啄破蛋壳出来啊。也就是说，不能有一念的打湿啊，念念想着这个鸡蛋呢、啊。啊，奴农养猪，这个农猪它是有时候口里或者在它下巴下，它那个夜明珠啊，它要养啊。它念念想着这个猪，无价之宝啊，来培养它。啊，成器呀、啊！你说这四个奴，如果作为一个真念佛人的标准，我们想一想，我们达得到吧？真的用这标准一衡量，我们都够不上念佛人。天天昏头昏脑念几句阿弥陀佛就想睡觉，睡觉在佛座上一打瞌睡，或者躺着正好，念完佛睡觉还睡眠质量挺高啊。这个，拜拜佛精行一下，那也觉得很辛苦啊，腰又疼了，脚又酸了，要想办法到哪里啊，这个躲一躲啊。真的是如旧徒然，如赏靠壁，如鸡抱卵，如龙养猪，以这种心态念佛的人不多呀。所以为什么念佛人多，往生的人少？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深信切愿持名这六个字不容易呀，它是有标准的啊，而且念佛的目的要搞清楚啊，不是期待一个小效啊，小效就是小小的效果，人天福报啊。最近身体不好了，念念佛，希望身体健康；最近生意不好了，念念佛，希望我能发大财啊。他期待这个小的效果啊，小效也包括得点禅定，得点声闻缘觉的果位，都属于这个范围啊。所以念佛不期待这个，也不求速成。你一速成，哎呀，我要快速的成什么果位，那你是躁妄的心呐。有时候讲平常心是道啊，你有恳切的信愿称名啊，你又能够心很平和啊，念佛念得很精勤很绵密，还有从容不迫，就是一心一意的恒常的抓住这句佛号，就这么念，目直念，念之在之啊，这个一直这么念，好，这样念实际上就是无上深妙禅门。大家都对这个禅参禅呢、啊，禅宗都很高看呐、啊，炫目啊。你不知道你这个老师念佛就有无上深妙禅。禅者佛心也啊，这句名号就是实相啊，就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无上 甚深微妙的啊涅槃啊自信呢、啊。所以你已经是你安立在弥陀名号当中，就等于安立在无上生妙禅上啊，就已经在实相涅槃上啊，你还去求什么呢？所以古人云啊、此生已在含元殿呢、啊，何必觅人问长安呢、啊？啊，这是古人的一个比喻，可能我们觉得很陌生。用现在话来说，此生已在中南海呀、啊，何必觅人问北京呢？你已经在中南海，在故宫，你还到处问北京怎么走啊？北京在哪里呀、啊？所以你安立在佛号上，你已经在无上生妙禅上了。你还去说什么参究，才说什么开悟，啊啊！所以你这个就这样的信愿念佛，心勤一心的念，你念念当中根生世界，密随其心，念念转变。根就是我们的六根，身就是我们身体，世界就是我们依尘的环境。这个根生世界，是从我们心识里面显现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这句佛号打到了，切入到我们甚深的阿赖耶识身识里面，它就由于我们念佛的熏习，这个涅识的心开始变成清净啊。涅识的心清净，那么跟由这个涅识心所显现的外境，它也会转变啊。原来六根很暗钝，因为念佛念的功夫有功夫了，六根就很明利。原来身体孽障重，总是身体不好，这个病那个病，你念佛有功夫了，身体就会健康。原来这个感召的家庭居住的环境人事关系各方面都不好，事业也不顺，甚至老是倒霉的盐罐子都生蛆啊。你念佛念到位了会改变。有时候说你我在家里很烦恼啊，我一念佛我家里人就障碍我，都这样那样的，那说明你念佛功夫不到。你真正念佛到了，你家人的环境会改变，会赞叹你，会跟你配合，会受你转化。为什么？你的家人就是你心识变现出来的，他没有改变说明你的心没有改变，你的心改变了，你的家人就能改变，是不是这个道理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功能作用，这不是一个涅槃凡夫的认识水平他认识不到，也不是肉眼他能见得到的，但是天人知道，鬼神知道。为什么阿弥陀经发一愿，信愿念佛的人天人都会恭敬他，鬼神都会恭敬他。为什么？他念佛他就有佛光啊。偶遇大师说他有个同参道友他为什么出家，就是由于他有一次他有个打同伴去做生意，这个朋友呢就在外地去世了，他就埋葬了他的朋友，带回他的遗物回到家乡。然后他朋友的妻子就不答应了，就说他是谋财害命，把他的我的丈夫被你谋财害命死了。他就觉得受了极大的冤枉，所以就哭着就回到那个他朋友的坟前，说你一定要回到家里跟我作证，不是我害死的。 那个可能他的朋友刚死呢，那个还有鬼魂嘛，是吧？好，就答应他跟他一块回家去作证。作证那就是一阴一阳了啊，一起回去。所以正好碰到山路的时候，有只老虎。有只老虎呢，这个人呢，一看老虎很害怕，赶紧念了句阿弥陀佛啊。这念阿弥陀佛呢，念了几句，这个鬼就说：“哎呀，刚刚吓我一跳。”“哎，怎么吓你跳？”“你胸前怎么放光啊？”“哎，他觉得我怎么放光？他觉得没有放光啊。”他就想是不是念佛放光，他就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这一念，那鬼说不行了不行了，我靠近不了你了，我不能跟你回去了，啊，说你这个，那就说明这个念佛就有光，鬼能看得到，啊，所以这不是凡心肉眼所能知的，但佛菩萨知道。啊，护法善神知道，啊，所以我们是不是真念佛，就看有不有佛菩萨护佑你。你动真格的，肯定有护法善神护佑你。你是口头上的念佛行人啊，装模作样的，那是不行的，啊，那个鬼神就会讨厌这种人，而且会捉弄这种人。嗯，好，所以老实念佛人呢，最后有一个大的好报，就是到他涅槃身临命终时，这注意了，一定是报终命尽的时候，阿弥陀佛兑现他临终结引的大愿。阿弥陀佛一来，就好像国王出巡，那个宰相大臣都要跟随，那么观音世智和西方净土圣众也一起都来了。由于你是一生进行寿都在信愿念佛，那在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兑现愿力，就法尔自然的现出西方三圣前来接引的盛况。这种现出就好像忽然无中生有的显现了这么一个情形，但这种忽然现在面前，就是感应道交的产物。这种感应道交一定能感，就是你有信愿持名，因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又就是临终接引愿，啊，这两者感上了。就忽然现在面前，这现在面前当下在阿弥陀佛现前，他一定会放光的。在阿弥陀佛的光明里面，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就在光明里面就打成一片了，就没有十万亿佛刹的这种空间的距离了。要知道，空间是我们的生灭心所显现的空间的概念，包括时间也是没有它的客体的，空间也是没有客体的，心不相应心法，那这样当打成一片的时候，那西方极乐世界的相异相，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它是一切构建都是七宝合成的，每一个宝都有百千万一种相来香味香料合成的。那个香都不是我们世间的所有香所能比拟的，是奇妙的特异的香，哎，就飘过来了。所以临终闻到那个异香，就是极乐世界的香过来了。天乐，自然的音乐，极乐世界就是音乐之都嘛，它风吹树叶的声音这个百鸟齐鸣的声音这个风吹林铎的声音，还有虚空当中有很多乐器自然无作而显出的声音就像交响乐，奇妙的音乐也就自然的过来了。所以常常我们讲这个往生内向异香满室，天乐盈空这个西方圣众 啊，宝盖床幡、彩云啊，乐器都来啊，这些就是啊感应的灵妙的对象。当这个对象现前，世间人都能看得到，有目共睹。那世间一看，知道他决定往生，就觉得他啊念佛的敬业成就，这是最后一着的成就。实际上，这种成就他早在他念佛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成就了，只不过是要等待临命终时才走。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你就是平时念佛三昧成就了，你也得要过完你这一世命定的生命寿数。就像慧远大师，他在庐山30年，实际上他在接白莲社的时候，就是公元402年的时候，他已经敬业成就了，得念佛三昧了，大事已办了。所以这个莲社发愿文就讲啊，什么时候啊，这个慧远法师啊真感忧傲，双怀特发。真感忧傲就说明他已经有见阿弥陀佛的宗教体验了，他已经感应上了，所以他大事已办，他才来接白莲社来度众生的。所以你不要说他临终的时候又看到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7天啊，你就啊我来相告啊。那当时莲社前面啊，就慧远大师前面往生的这些像啊慧勇啊、刘一明啊、佛陀巴多罗啊，也跟着一块，跟阿弥陀佛一块过来，还说句话，说慧远法师，你比我们先发心啊，还在我们后往生呢啊。那慧远大师不是说临命终是他今年才成就，他早已成就，就是这个意思。世间人认为他临命终时敬业才成就，然敬业的成就就不一定是临命终时了，他早已成就。啊，你看，这段法语啊，意思啊，非常的深邃，我们要反复的去思维，在理上彻底搞透彻。我们这句佛号才会念得恳切，才会念得有分量，才会念得如相向过河啊，才会握持往生极乐世界决定把握的左券。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